嗨，大家好，欢迎回到加密货币切换交易员的尼娘 Podcast。今天时间半到数两天，我是主持人 Setos， 在我旁边是切换交易员 Crypto。
嗨，
本集资讯由前股票操盘人、加密货币切换交易员以及研究员组成的尼娘猫投资团队提供。今天我们会谈论加密货币的投资热点、前提币种。如果想听的主题，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那若您是刚入圈的小白，想要系统性的学习如何投资加密货币，记得要下方资讯栏阅读我们精心整理的懒人包。
哎。还记得我们上周 podcast 在那边聊说，也就剩九天了，也就是说，如果要在减半前大跌，它得在这九天内跌一跌，就发生了，
随时弹刀，
对。随时弹刀，乌鸦嘴，乌鸦嘴。好，那没关系啦。虽然下跌嘛，但我们有讲，其实这个下跌前，不论是六月有开公开课或 PPA 直播，其实都有在讲说这一波下跌可以，如果减半前它要如何布局。老实说，目前还是不超脱它的范围啦。对，那当然就是说，这次下跌完之后，我们一定这一个大事件嘛，大事件完，我们就会有一些新的操作的一些想法跟策略，可以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所以这今天我们第一 part 就是在Sales 可能会先讲简单讲讲说，这一场大跌市场上可能是怎么觉得的啊，然后一些。各个币的状态啊，跟表现啊，讲完之后，我们最后当然就会落实到说，综合以上这些，我们团队会跟你分享，我们针对后市预计如何操作，这是第一 part。那当然，第二 part 就是说 ，Sales 其实当然第一季也，因为第一季当然市场本来就好了，那所以第一季 Sales 当然也扣中了不少赛道，就是什么以太的赛道啊，比特的赛道啊 ，AI 其实他也扣过。然后老说 AI 的表现也还不错，在这波下跌之前，老说也还不错。对，那因为 AI 理论上还是会是今年炒作的一个热点，所以今天 Sales 又在跟大家再分享。一个 AI 的赛道，你可以关注的币种跟项目这样，那差不多吧。所以我们就先讲一下盘势怎么了。
好，所以上周末应该是13、14号啦，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应该有看到一个伊朗开战的新闻嘛，所以币圈就很响应这个消息，开启一波血洗。哦，那大家应该蛮痛苦的，因为很多山寨币是从高点腰斩了，几乎是整个把今年的跌幅都跌完了。那你其实从合约的数据来看，蛮明显的，就是所有币啊，所有币它的合约持仓量原本是差不多800亿美元，然后下跌之前，因为很多人可能被停损嘛，被爆仓嘛，所以这一波跌完之后，整整蒸发200多亿啊，场上的钱少200多亿，所以你无论用什么时间轴来看，都蛮离谱的。然后又对到说，这一次的比特币的走势蛮离奇的嘛，就是在减半之前就。开启了一波新高，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的。那这个时候突然又杀了一波，所以很多人就想说啊，现在是要出场了吗？是不是要先躲一躲，避避风头？所以跟大家来复盘一下这个走势跟后面大概怎么看。那其实从比特币的角度来看，比特币其实跌的不多，就是它从前一次高点大概73,000-74,000嘛，算下来最多就跌了差不多 16%。对，它大概已经有一个半月的时间都处在60,000-73,000-74,000这个区间，所以其实大盘是没怎么跌的，受伤比较重的是山寨了。那山寨的话，其实大家会这么痛苦，肯定就是拿比较多山寨，所以山寨币我们通常会习惯去看以太币嘛，以太币走得好，通常其他山寨币也会走得不错。哦，那这一次以太币呢，它也是从大概4000点，然后一路砍到最多有跌到差不多 30%、所以它跌幅几乎是比特币的两倍了。那其他小币可能甚至就是以太坊再乘以两倍的那个跌幅。所以接下来应该怎么看呢？尤其大家如果持有山寨的，可能都会想说到底要不要看。其实从过去这3-4个月的时间以来，有人去统计，就是说今年为止市值前50大币呢，只有6只跑赢比特币。那我这边就讲一下这6只是什么，希望你有拿到这些币啊。
我记得有几只是你在节目有分享的。
对，所以这6只呢，就分别是狗狗币嘛、柴犬币、XTS、比特币概念的啦，然后再来是 BNB， 这个大家应该很熟了。好，然后还有一个我比较意外是 MNT 啦，这个是掰币他们的平台币，已经蛮久没有人提到
了。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你 BNB 就说大家很熟了啦，人家国际大所你就很熟啊。MNT 是国际第三大所或第二大所的项目呢。
嗯，对，因为之前比较没有表现嘛，最近牛市又开始一直狂发一些项目。对啊，所以它表现其实还蛮不错的。最后一支是 Render 啦 ，RND 啊，就是 AI 概念币。所以你今年上半呢，这个大市值的币，如果配到这6只，就恭喜你了。那如果没配到的话，可能就过得蛮痛苦的，代表你的山寨可能是跑输比特币蛮多的。
好，然后但我们要先讲啦，就我说 sales 有提到一些涨上去的这六只的其中一只嘛，但实物上大家听完之后应该会知道是哪一只啦，就是 RND 啦吧，对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前面就是 AI 概念币啦，所以才为什么说我们今天会再跟大家继续再聊一下 AI。 但实物上讲真的就像 sales 讲的啦， 我觉得其实大家 也不用想太多，就是老实说你要再抓到一些小币然后说一定会长期跑赢大盘，老实说那真的蛮吃一些研究能力跟运气，我们也不敢说我们自己都一定会抓中，然后也会有看错，我只想说平衡报道一下。对，因为举例而言，那个像车老师刚才讲的 NNT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嘛，你知道我有多好笑，因为最主要原因是我没有记错的话2023的时候它是真的没什么在护盘，就我们感觉庄家没有在守一些关键点位或有拉盘的迹象，可是你如果去看一些同期比他更小的大所，也是个什么国际，我就不点名了，就不业配，但是你去看很多可能国际的前五前十大所，其实很多他们的相关代币的庄家在熊市护盘跟拉盘的状态还比较明显。对，所以反而那个时候我们自己会觉得说，如果你真要组一个平台币组合，那你其实老说 NNT 会放在一个比较后面的顺位，虽然说以交易所的基本面而言它应该算是前三大没有问题，可实物上大家也知道一个股票值不值得长期持有，或这个币价长期值不值得长期持有，也是要看后面庄家想不想拉盘。所以我们当初是判断说 NNT 感觉相对没有那么爱拉盘或护盘，所以这支还是就算了。所以其实在我们自己的，我自己讲真的，我持币组合我其实有一个平台币组合，然后说 NNT 不会真的极低，就是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是以结果论而言是算压错跟选错，有其他我压更多的，但就是因为他今年意外开始拉盘了，对，其实去年还是整个都没拉的。所以我想讲这件事情还是只带回来说，就是当然2024第一季度我们确实运气不错，报了一些还不错的币，但实物上我们也是很多东西也是没有真的都看对了，所以还是鼓励所有听众一个心态，就是说每次看一些有人压对什么币的一个暴富神话啊，我觉得那个都是少概率事件了，就是他可能单一次他可以赚到那个钱，而且单一次通压的仓位也不会那么够，你要长期的就是赢过市场，老实说是相对还是没那么容易，大概是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这一段跌下应该大家是蛮痛苦的啊，那痛苦的话回去看一下之前像这种跌法的时候通常会跌多惨嘛，然后大概会盘多久才真的走出这个阴霾，蛮明显的例子，譬如说很容易可以想到519血洗嘛，或者是什么 FTX 爆雷，或者是什么 3AC 破产 Luna 归零等等等这些的 case。 那实际上去看这些 case 的话可以发现说真正一个下跌的话大部分也都是花了一到两周的时间，然后就差不多跌到那个底部了，后面会盘多久其实每一次都不太一定，但是你是说反应的时间的话大概都是一到两周的时间。那实际上到底会盘多久呢？抓两个例子来看的话呢，像是519嘛，2021年那时候5月的时候有一波大下杀嘛，比特币那时候甚至是跌了差不多 55%， 是比这次还要夸张非常多的。那后面它是花了多久的时间重新启动一轮涨势呢？大概是两个月的时间。对，那另一个大家比较印象的案件是 FTX 爆雷嘛，那时候大家觉得惨到不行，花了多久的时间盘整呢？也差不多是两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
是盘整两个月后就会开始震荡上涨嘛，收复失土。
对，照前次的案例是这样。对，那也有时间比较短一点的，对，那只是说长一点的话大概是两个月的时间了。那现在的状况到底怎么样呢？这一波跌的话是蛮恐慌的，对，因为像前两天那时候在跌的时候，我看整个市场比特币跟以太币的资金费率甚至有跌到是负的，那代表说你做多比特币是可以收钱的，对，空军要付你钱，那代表说是悲观到一个极点的程度。对，那现在好像已经转正了，只是说前两天是真的跌到非常恐慌的一个状态。那所以如果考量到之前的情形的话，不敢说现在就是底部，搞不好还会往下跌嘛，对吧？因为现在也过了根本还不到一周，但是以现在的程度来看，慢慢的去 DCA 了不起连续买一个月两个月感觉都还是可以的方案，而且比特币甚至都还没破六万，我其实惨的是山寨币，所以个人看法是还没有那么悲观啊。对，慢慢 DCA 还是可以的。
对，你还是中长线看涨嘛，所以你会觉得现在这个位置还是一个不错的，就是分批买入的位置嘛。
对，
讲完就是这样。
对啊，
只是你讲比较保守一点。
对啊，
对，好啦，那个我觉得差不多 sales 做完了这些总结，然后实务上其实为什么我们会聊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的因素是， 我们知道嘛，就是说投资也好或质押也好，我们最常讲一句话，就是顺着风口或站在风口嘛，就你顺着趋势，那猪也会飞嘛，对不对？那所以实务上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说市场的趋势，或我们也可以叫做惯性是什么啦。所以 Telos 其实跟大家举了几个例子嘛，就是说不论是2021年那个让人很崩溃的519下杀，那次的下杀幅度其实比特币被杀更惨，他刚才前面讲过，或者是2022年其实应该少讲一个啦，但反正就2022年发生两次都号称币圈的金融风暴时刻，一次比一次大嘛。新手小白可能不知道，但老手才应该都知道嘛。这两次其实设置给大家概念，还是说对每次都有一些比较痛苦的下跌，在这些事件后都有一些比较痛苦的下跌。可是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讲这么多次，这三次或包括我们待会讲要更前面上一轮减半，也是有一个比特币、以太币很疯狂的下杀，对，都50-60%以上起跳。但这些下杀之后呢，基本上这些大事件完，大部分的时间盘势就是无一例外在走一个震荡向上收复的行情，那短的话其实2个月，那长的话可能是大概5-6个月都有可能，对，但不论怎么样它就是一个会慢慢开始震荡向上收复。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分两样，就是刚才Sos讲的第一件事情是，市场在上周六因为遇到一个价格这么大的下杀，再加上很多这个可能很多人是新手小白，所以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市场也变悲观，包括资费都转负了，对吧？然后因为毕竟也去了这么多的合约，但实务上而言这两件事情是要分开的，就是恐慌的原因是因为市场表现不好，所以大家可能会恐慌，但不代表你现在投资操作的行为是所以我是不是应该这个不玩了，这个把币都卖了，对，就是这样，倒也不是。因为实务上我们应该了解说这两件事情是分开的，如果你是在事情已经发生完了下跌之后发生的，请你看过去的每一次，反而这时候都是一个相对还不错的买点，因为它就是一个相对低点，就像Sos刚才讲不是绝对低点，但是一个相对低点。所以在这个逻辑底下，我们才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其实也不用那么恐慌，就是照过去的几次盘势而言，其实如果你是在跌之前就有仓位，当然你会痛苦，但是其实如果你是跌之前仓位还没买满的，那或者是你本来就是一个小白还在观望的，其实现在这个时机点对你来讲反而都不错，因为过去的趋势跟盘势 always 告诉你是基本上这些大下跌之后大下杀之后通常市场都会走一个震荡向上的过程，所以其实是一个你最好分批建仓的一个好时机，对，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分享。那还有几个东西当然就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点是，其实这一次我其实有在开头也是有故意跟大家提到说，其实如果你是真的有去听过6A 的 PPA 直播或我们公开课分享的人应该都会知道，其实这一次的比特币跌的也不算多，老实说这整个跌幅都在他的当初过去几次盘势的回撤跟布局策略之内。那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不是因为要说6A 省不省的问题，而是因为就是比特币确实没有跌的多严重，那所以完全是照着他说的，就是其实那些位置其实都可以分批建仓去买。那当然就是说你在下跌这段过程中你一定会也会扛一些短期的这个未实现亏损，但因为我们投资这件事情本来最终就是为了赚这个中长期加密货币牛市的这个暴涨的风暴比，就是报酬对上风险然后是好几倍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才愿意做这件事情。所以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而言我们要跟大家讲的这种东西是说，现在这次的盘势的状况其实我们也不是事后分析，是我们在事前的时候就已经觉得说这些都是我们合理的预期跟我们规划之内都到的事情，所以也没有什么东西太明显超脱过去我们分析的点，就代表说盘势其实涨的还是差不多了。而且我要作为一个老韭菜，我想讲另外一件事情是，就如Sos讲，其实这次比特币跌幅不算什么，比较惨的都是山寨币。可是你要说这些山寨币的跌幅，就很多也是什么去50%、去60%、去70%。你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跟我们上一轮我们减半前，就是连以太币它都有被去60-70%的价格这件事情是发生在312血洗的时候。所以在我来看来说，这次比特币它会跌幅比较少，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理由，理由就是因为它现在买盘是比较强劲的，目前就是美国的买盘是会持续流入，这是跟上一轮的事件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你不能现在再直接只是看说比特币的表现来觉得说这个市场怎么样，因为现在市场的元素跟之前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刻舟求剑。我的看法其实是，你要说这一轮很惨的那些其他的大的山寨币，其实对一对市值就可能跟上一轮那个时候的以太币市值可能是差不多或比它还小的，所以当初连以太币都可以下杀这么多，其实这一轮其他山寨币其实价格有这么一个幅度的表现，其实是蛮符合之前减半大跌的一个逻辑。那当然因为以太币现在市值也大一点，所以这一次以太币的下杀的波动也没有像之前那么大，但是实物上它还是蛮惨的，相对比特币。那原因就是因为它现在还没有这个华尔街的买盘可以进来撑嘛，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我会觉得也是要提醒大家。另外一件事情是，其实我觉得盘势跟过去上一轮的减半前的表现是没有太大差异的，只是大家可能要去分析说，为什么我们会得出这个结论？因为我们的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比特币的 买盘的对象跟上一轮有所改变，但其他其实加密货币还是有同一群可能老投资者啊、老庄家啊在操作啊，所以其他有这个表现我们是不意外的。对，那结合前述几个点，就是说，一是盘势惯性本来就现在觉得是一个 DCA 的好位置，那再结合我讲说，如果这一次其实其他山寨币其实也跟之前的上一轮减半前的走势是差不多的话，那还是回到那件事情，其实这种大跌之后都是一个相对的低点，是一个在这个时候可以分批布局的好时间点。对，那就是要提醒你们点，就是不要上杠杆，麻烦千万不要上杠杆，因为在这个阶段，你任何一次上杠杆，然后把你的仓位，比如说两倍、三倍，就把你的仓位爆掉了，其实你就只踏空了后面的整个这个暴涨的牛市，所以千万不要上杠杆。大概就是我们可以给大家比较好的建议。然后再另外一个建议是说，如果你真的就是说，哎，你又是一个很怕波动的人，就是你真的很怕再来一次大下跌，因为我们现在跟大家讲说，虽然是相对低点，但是我们当然也不排除说，其实还是很有可能会有一些你的投资的组合。尤其是小币啦，对，大币可能投资组合里在最多可能在扛损 25%30%， 可能这波动就差不多了，大币可能是这样，但小币可能会不会再更多也很难讲，因为看你挑到哪个币。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怕波动，就是即使现在市场是一个相对好的低点跟买点，也要看一下你选的币是什么币。然后如果你是一个真的很怕波动的人，我们会给的建议就是说，那你在这个时间点就最好不要去碰太小的币，比如来讲说尽量不要碰比特币啊、以太币啊、 Solana 啊、 BNB 啊这几个币以外的币，因为这些币其实跌幅可能也有可能还会更大。但是如果是我刚才讲前四个币，老实说其实我觉得你再看它相对要再跌 20-25%， 其实可能也是会有机会，但机会比较低，而且如果你分批买的话，你不可能整个资产这个投资组合部位会跌这么多。那如果真的跌那么多，哎，那确实趋势也有可能再反转，那时候我觉得也是你需要再注意思考要不要停损，然后可以再听我们 podcast 或者在群组跟我们交易员讨论一下，就是这个操作策略要怎么样。对，所以实务上我现在可以给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很怕波动，然后你又不想踏空，你现在觉得说，哎，好像真的是一个分批 DCA 的分批买进的好时间点的话，那方式其实就是你可以先买比特币、以太币、 Solana 然后 BNB 这些大币，然后就是等于让你不踏空，然后波动又是你能忍受的，然后等到可能觉得市场又真的好转的时候，你又可以再把这些大币再去换成一些你更看好的小的山寨币，那这样就可以做到一个进可攻退可守，因为你也不至于踏空嘛，你该有的部位都有了，对，只是一些比较大的币，所以它最后如果真的市场后面是后市很好的话，上涨你可能会赚的比一些山寨币来的小，但是好处也是你这样子，如果再有一波你意料之外的跌幅的话，你也比较觉得哎承受得住，大概是这样。
嗯，
好，所以 Sales 要帮我们总结，听完之后你觉得如果是你会怎么做操作？
就不要上杠杆嘛，然后慢慢的 DCA 就不用担心你到底是接在哪里了。
对 ，DCA 就是分批买进的意思啊，这个留美的特别喜欢讲一些。厉害的英文，没有啦，开玩笑。对，反正就是分批买进啦。然后我们跟大家讲了，其实过去几次时间点震荡，可能一两个月都是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分个一两个月慢慢买完，我觉得是没啥问题。
嗯，
对。然后你很怕波动又不想踏空了，你就是先买前四五个大币，
嗯，
对，就可以了。
好，所以大币的话，当然是比较不用担心这么剧烈的走势嘛。但是大家手上肯定拿的都还是山寨比较多，不然不会这么多人跑出来喊痛苦嘛。那到底这个山寨的季节到底什么时候到来呢？这边我们就摘录一个前辈他前几天的发文哦，就是 Benson 前辈。那前几天哦，他要在推特总结一件事嘛，就是他在看一个指标，哦，叫 ETH 对 BTC 的交易对。那这个交易对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手上有比特币的话，可以把它直接换成以太币。然后你从这个汇率可以看一下说，以太币跟比特币现在谁强谁弱。假设现在以太币涨得非常的凶呢，这个汇率就会涨得比较高嘛，就像我们平常来看什么台币对美元的汇率这样子。所以 ETH 对 BTC 的汇率现在是比较弱的嘛，代表说现在以太币涨幅是比较不如比特币的。那而且这个指标呢，其实已经跌了好一阵子了，有非常多的时间大家都在讨论它到底守不守得住 0.05 这个历史大关哦。那目前其实已经破了，到 0.04 几了，那大家就一直在想说以太币到底还会不会有表现哦。所以这边就会去观察一下说这个绿月交易所他们的巨鲸在做什么事嘛，因为这一间交易所通常是一些老巨鲸才会在用的，它的界面真的比较散户相对不友善哦，所以从这边其实可以窥探一下说巨鲸们现在都在做些什么事情。OK， 所以那个时候呢 ，Benson 他是发文说，他观察到说，绿月这间交易所的巨鲸呢，目前正在大量的用比特币去换以太币，哦，而且依据他的这个指标，他目前建仓的速度非常的快，已经到，我记得前一次看好像说已经到5-6亿美金了。对，那过往这么激烈的建仓的时候呢，可能都代表说以太币已经快要到那个反转的点了。所以最近的话，可能可以期待一下说。减半过后呢，比特币的这个重要关口过了之后，大家会不会转头开始去炒作以太币？因为过往确实是以太币会到减半后才会开始表现嘛。 那这一轮
其实比特币也是，其实比特币也是，对，就说了，大家还是要知道，就是这一轮只是因为有新的买盘提早进来，1月15就进来了，所以让它直接偏离了过去的历史的趋势，
对啊，而且后面搞不好又会再炒一次 ETF 嘛，所以这个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对啊，然后我只是也想补充一件事情啦，是当然我们看到巨鲸跟我们同一个方向，或者是巨鲸在买，你会有点放心，就像你看到华尔街在买，你会也比较放心一样。对，但实务上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不能直接作为你觉得要不要大幅加仓跟抄底的一个依据啦，因为我一直有讲一件事啊，我觉得你跟单这件事情是这样，就是尤其是你跟巨鲸的单，你虽然看到是他一直在买，但你又不知道巨鲸有多少钱。会不会巨鲸现在只买了他手上的2%呢？他就跟我们一样啊，说哎、欸，反正我也不管，现在是不是相对低点，就我们在跟他分享的。我开始打算慢慢建仓，不然我的这个资产量这么大，我哪买得完？对吧？所以搞不好他现在建不到他2%。我要跟大家讲，意思就是说，其实你真的不知道巨鲸的资产配置的策略跟巨鲸到底手上有多少钱。所以实务上，我觉得就是他可以给你加强一点信心，没错。你总不希望看到他也在卖，这是没什么错。但是实务上，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把它当做决定性的可以去抄底或判断是不是相对低点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在投资上，确实因为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加密货币投资，很多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个话题。然后话题为什么要有话题？因为有一个好的话题，我们拿民营币就举例嘛。其实民营币其实很多时候它本来就没有基本面，但是当如果市场上把关注度转移到它身上的时候，资金就会流过去。那流过去，相同的币资金流进来了，它就是会涨。所以同样逻辑是，我倒是也觉得说，大家也知道，就是在比特币减半前，一定全业内、全投资人都在关注比特币减半，就像是刚才讲的，那这件事情它总是会在比特币减半后，这件事情就过了吧？我们叫靴子落地嘛，它就过了嘛。那它过了之后，市场还会全部只关注比特币？其实就应该也不至于了嘛。你应该会再把你的这个关注点再放到其他的加密货币身上。那赛博士刚才也讲了说，其实以太币的 ETF 也是一个会被大家关注的一个题材，再加上因为它。最近其实你去看它的这个相对汇率确实表现的比较差啦，然后相对比特币汇率再加上这个它最近的币价也确实都来到一些比较关键的点位，所以实务上而言，就是会不会真的比特币减半完了之后，市场的这个资金的关注度会重新回到以太币身上是有可能的。那如果有可能的话，那当然因为以太币作为山寨币之首，那就有可能开启一波山寨币的 season， 就是山寨币季。对，所以这件事情为什么还是我跟大家讲说，哎，你不要看，就不然大家可能会有疑惑说啊，我们怎么到现在还是说可以关注以太币，跟可以那个四大币里面放一点以太币？大家想说啊，它这第一季表现成这样，对。但是投资不是只是看过去历史表现嘛，我们要想的是我们在投资的未来跟展望的未来是什么了。再加上它的生态还是持续发展了，就它上面还是有很多有趣的创新跟新的赛道论述都在发生嘛。其实听前面 Sales 的这个 podcast 讲的蛮多。以太币上面的一些新的子赛道跟子产业，大家就知道。所以其实我觉得以太币还是一个市场，还是一个在后市蛮有投资机会的一个加密货币啦。对，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相对，如果大家觉得波动性你不想扛太高，或不知道盘势到底怎么样的情况下，不想踏空，还是分批配置在这些大币上，我觉得会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好，所以盘势的部分大概是总结到这边了。然后再两天就减半了嘛，我们期待一下减半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动作？
哦，对，再次提醒，这个也是大家回。回顾前几轮哦，减半过后没动作也很正常哦，就是很有可能是要慢慢等个3个月到半年以上哦，才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飙涨。过去几轮都是这样哦，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上一轮我就超有印象，上一轮我减半过后，然后就开始有媒体发新的文章什么。我现在先预言，我估计还是会有人在发这文章。哎，比特币减半过后，比特币或其他加密货币都没有涨，会不会其实比特币减半效应已过？然后就是说会不会那个其实那种过去的小样本事件已经没有了，就是大事过后什么都没发生。对，他隔天大概减半过后的隔天或隔一周就会一堆这种文章出来。我那时候每天都看到。这种文章，我先预言，我觉得这次减半完也会有一堆这种文章。
到时候再来验证一下。对 ，OK， 所以下一个我们来跟大家聊这个叫 AI 赛道，因为也蛮久没有讲了。OK， 那 AI 赛道为什么突然要提到它呢？除了我们先前其实提到几个很明显的理由啦，像美股很明显嘛，过去这一段时间就是只有 AI 疯狂在炒，那很明显的币圈有一些相关的概念被带动了。那最近呢，比较明显案例是币安他们上了一支叫 TAO TAO 的币 ，OK， 所以这个可能代表币安也是开始的重新把注意力稍微拉回来一些 AI 赛道嘛。那我们要来看一下说 Bittensor 这个项目到底在做什么。讲一下这个项目，它的全名是 Bittensor 啊，但是太拗口了，所以我后面都只用它的币这个 TAO 来称呼它好了。那先前呢，我们在谈到 AI 币的时候呢，通常我们会提什么？会提 Render 嘛？会提到 Worldcoin WLD？ 我们通常会讲这些比较热门的币嘛？但其实呢，以现在来讲的话 ，AI 赛道的市值第一名其实是 TAO 这个币。为什么币安选择要上它呢？ OK， 这个币目前它市值其实是大概前50名的，跟 Render 是差不多的，所以代表说大家对它的认可程度可能是差不多的哦。只是先前中文区比较少人会去注意到它，那原因也很明显，因为前三大所当时候都没有上。对，到现在的话，币安也都只有上合约，没有上现货，所以币安是现在前三大所里面第一间把它的现货给上上去的。那我们就来简单讲一下，说三个亮点好了。我们待会再跟大家说这个套在做什么。先讲一下亮点，大家可能会对它比较兴趣哦。第一个亮点呢，V 神有点名过它哦。V 神呢，他在今年一月的时候，他有发一篇文章哦。他其实有点像哲学家，很常来探讨说加密货币要怎么样改善这个世界。所以他那篇文章在讲说，加密货币跟 AI 到底要怎么样做结合哦。其中呢，他就有提到说，他觉得 TAO 是一个 AI 跟 crypto 领域很好的一个结合的案例哦。所以第一个 V 神对他有点名了。
欸，我帮真的很新很新的小白讲一下 V 神就是以太坊的类似共主。好不好，就是主要的开发者跟共主，所以基本上市场上大部分人都会关注 Fison， 觉得未来有哪些重点要关注的项目跟方向。
嗯嗯，
所以被 Fison 点名其实就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件事情。
嗯嗯，
起码会让市场的关注度注意到套身上来。如果 Fison 不点名，大家以前可能根本不知道套是什么嘛，一定更少人知道。就跟狗狗币在有没有 Elon Musk 喊单前跟后是差很多一样。
嗯，对，然后再来第二件事情，当然就是币安他这一次是直接上了套的现货嘛。那上现货这件事情就是比较麻烦一点，因为你又要处理充币、提币哦，你可能冷钱包怎么样冷热隔离这些很多繁琐的步骤，然后什么合约审计啊那些，就是他们有很多事前的上币的步骤要去做嘛。但合约的话，通常比较简单嘛，你只要 USDT 拿出来，有人愿意开多，有人愿意开空，就可以交易嘛。所以呢，上现货的成本是比上合约成本还要高的。那大家都应该知道，币安其实去年开始改变了他们上币的策略哦。有些当红的币呢，他们就直接先上合约哦，过一阵子再看大家接受度怎么样，再选择要不要上现货。最明显的那时候是去年四月哦，有一只叫 Blur 的币，币安一开始在很红的时候，他们是先上合约嘛，过了七个月他们才把现货给上上去。所以既然这次币安直接上了现货，代表说他也是愿意投入一定的资源啊。那而且其实套这个币过去大家比较没那么关注的原因，就如同前面讲嘛，前三大所其实都没有上，它整个流动性是不太好的，可能一天交易量就几千万而已。那现在币安上了之后呢，我看交易量差不多一天有一亿多了。那流动性好的话，对散户来讲可能老实说蛮无感的，因为你一次可能就买个几千嘛。哦，对，但是对于大户来讲，他在买卖的时候不希望去推动价格啊，所以这个流动性好的话，大户会比较愿意去买卖啊。对，所以流动性大幅的改善，然后币安愿意去投资源给他，大概是这样。欸，
这个我不确定我之前有没有在 Podcast 讲过，所以我帮忙补充一下这件事情，是大家真的不要小看币安先上现货再上合约这件事情。我们要注意哦，顺序是先上现货再上合约。因为我们二月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家去年有获得币安的年度 KOL 嘛，反正他们就是选了华语区选了15位啦，我们家是其中一位，所以我们有去跟那个一姐一场线上 ANA 听听他们可能对币安的今年的一些发展啊，或给我们一些问题啊，这样对吧？反正就是对，感谢大家支持啊。那时候我就听到一姐有分享一个议题，是说现在大家都对币安的一些上币的路线有点迷啊，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上。他说其实状况很简单，他说因为其实币安他们还是蛮珍惜自己的品牌啊，对啊，当然有些是公话部分，大家就听听就好。但他说就是币安还是蛮珍惜自己品牌，所以有些真的不是那么好的币，或他们自己不是那么确定的币，有些可能说不是说这个币真的不好，哦，对，只是说他们可能不确定，所以不确定，因为大家都知道嘛，研究大家能力都有限，讯息那么多，所以他可能在他们还没那么确定情况下，他们当然不敢上，对，可是不敢上，市场又很热，怎么办呢？他们之前为了这件事情苦恼很久，于是他们才改变了他们一个上币逻辑，就是刚才 Setos 讲，就是先上合约，反正没差，上完合约这个东西，一是他们投入资源又不多，二也很简单，就是合约这东西就是只要市场有热度，有人愿意做多，有人愿意做空，欸，这个交易就能成立，所以他们也就不需要想那么久，说要不要上现货，先上合约就对了。对，所以 Setos 讲的没错，这是反过来就很不一样。如果照币安这逻辑，他已经先上现货的币，那而且你要想说这也是很反常。通常三大所比较晚上币的，通常都是币安，就币安这是第一个上币，然后还给他上现货，就代表币安应该想的蛮清楚的。但具体为什么他想得很清楚，我们不知道。但实物上就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指标。
所以币安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 Pendle 这个 DeFi 呢，他们有上套的这个交易队。那 Pendle 这个东西，我们前几集有介绍到啊，如果我想了解，再回去听一下。
神币啊，神币啊，在这波下跌之前涨了几百%。在 Setos 讲完节目之后， 然后这波也比以太坊还抗跌嘛。
嗯嗯，那 Pendle 这个我这边就不多做介绍。其实比较特别的是说，因为它之前通常就上一些像以太币啊，或是稳定币这些资源蛮多的一些项目方，所以老实说蛮意外的。对，它这次去跟 TAO 去做对接，然后上它的交易对，所以我觉得这多少也显示说 TAO 的你说资源啊或人脉应该是不错的。对，所以总结来讲三个亮点嘛，一个就是说 V 神之前有在他的部落格点名到这个项目，第二个是币安这一次呢直接先首发了现货上线，那第三呢就是 Pendle 这个 DeFi 呢他们也几乎在同一时间呢上线了套的这个交易对，对，所以总共是这三个亮点。那听完这三个亮点呢，大家肯定都还是很想理解说套到底在干嘛，我听了这么多，对，起码了解完才决定要不要买它嘛。那到底在做什么呢？套跟我们之前提到 AI 项目其实不太一样哦。我们之前提到项目通常是在做什么呢？是把你的显卡出租嘛，把你的显示卡的计算能力给租出去。那这些人就可以拿来做什么？他可能就拿来做训练一些 AI 模型嘛。譬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在用的 ChatGPT 哦，它也是经过非常庞大几亿笔的数据去训练出来的一套 AI 模型嘛。所以呢，同样的 ，Google 他们有做自己的 AI 的聊天机器人哦，他们可能叫什么 Gemini。对，所以一样你可以去跟用文字跟他聊天嘛。那我今天如果我想要跟 AI 机器人对话的话，我到底要用谁呢？我要用 ChatGPT 还是我要用 Google 他们家的呢？所以这时候套他要解决的就是这件事情，他来吸引各家的 AI 的模型来进驻，然后呢他会把套币发给表现好的这个模型哦。可能我今天问一个问题，然后我就同时输入给 ChatGPT， 然后我也同时问 Google 他们的 AI， 然后问出来呢他们分别给了我一个答案嘛。然后今天我就来判定说，哦，今天 ChatGPT 回答的品质比较好，那我就把套币给他，然后他在做的大概就是这件事情。所以呢，今天这个 ChatGPT 就很像矿工嘛，他今天答题的这个品质比较好，他就可以拿到套币，他就很像矿工嘛。我今天答对问题，我就可以挖到矿。所以既然是挖矿呢，有人说，这感觉好像比特币哦，矿工要靠挖矿的方式才能够拿到这个币。所以呢，套这个东西它很像在致敬比特币，有人就把它叫 AI 版的比特币。有多致敬呢？总量跟比特币一样，2100万颗，然后呢，一样每四年会减半一次，所以蛮迷因的意味。而且它是纯公平的去分发的，从一开始呢就没有 VC， 没有私募，也没有人能够用 IEO、IDO 去认购，所有人都只能用挖的。所以呢，这个项目从零开始哦，慢慢的一颗一颗套币挖出来的，开局全部都是用挖的。
哦，对，所以。我觉得是我是刚才讲这些，就是应该大家已经听得出来，套确实真的很不一样了。然后大家也知道嘛，加密货币投资首重有没有投资炒作的一个论述跟包装饼够不够大？那就像蔡叔讲了，他很会蹭了。其实他直接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说，要投资 AI 板块 ，AI 板块有个东西好像跟比特币的这个整个模型啊，跟状态都很像的啊，是哪一个？就是我们家套。哇，这个光讲出去就很好行销啊，比跟人家其他讲说，我 AI 板块的其他就是要布局哪个币，然后在那边跟他解释说，这个项目在做什么算力啊，各种东西啊，你现在就讲说，AI 板块的比特币就是套啊，有什么好讲的？一句话讲完，轻松明了。那至于他是如何让人家有这个印象，就是什么都学比特币，好吧？就是减半之后。周期也学比特币，总量也学比特币，对，然后包括很多现在项目大家都喜欢是先有一些初始的 VC 轮啊、私募轮那些，或一些链上发售，但他都没有，就这些全部都学比特币，好不好？所以确实他在这件事情上，帮自己踩出了一个很好的论述，而且现在看起来市场因为他现在市值也已经很前面了，甚至是 AI 板块的龙头之一，所以老实说，其实市场看起来也买单他这一套论述，我觉得有个重点其实是这样子。
对啊，然后就是这种模型的话，它的供应量是可控的嘛，不会有什么项目方偷偷解锁来到货的情形，这个可能大家深有所感啦。那虽然说是这样子啊，不过说从周边的整个揭露的资料来看，官方应该还是自己下场当矿工挖了蛮多了啦，所以其实官方自己应该有蛮多筹码，确切多少不晓得，没有揭露，但是他们应该也有自己下场去当矿工。
没事啊，你也不知道中本聪有多少筹码。
对啊，接下来就是说他挖了这个筹码嘛，那我们后面就可以推测说，其实他可能是把这些筹码有一部分去拿给造市商了啊，所以有造市商后面才有办法去上币安嘛，肯定对项目方来讲也是一件好事，所以官方有币不见得是坏事啊。那另外是说 VC 投资人这个部分呢，他们是不是一开始就 VC 投资人，因为我们前面也提到大家都只能靠挖的嘛，但是呢他们有在部落格讲说，有一个知名的 VC 叫 Pantera Capital， 对，他们其实已经成为套的持有人了，对，他们用词是说持有人哦，所以不是像我们习惯那种今天有一个投资融了多少钱嘛，那很可能就是他们 直接去下场去直接买币啊，或者是跟套他们官方去买币等等等，所以后面 VC 其实还是有介入进来的哦，所以它的发展路线是蛮妙的，它不像其他项目是一开始先宣布融资，然后把阵容搞得很大，然后最后再上交易所，然后发币这样。它是乡村包围城市，先发币，后面生态慢慢做起来，然后 VC 再把币给买起来，是跟其他项目比较不一样，比较不一样的路线。那讲完这些呢，就是说套的这个除了本币呢，它的周边生态还有什么？如果你觉得这个币不错，而且你想要去参与它的生态的话呢，这边要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套的名气也不小了，对，它市值已经也前50大了，所以周边很多的生态在蹭它的名声，说我是套的周边生态。那这些项目蛮多都蛮土狗的，对，可能前面大家兴奋的时候先涨个10-20倍，后面直接跌到脚踝，所以这个部分判别的是有点困难的。那这边就只讲一个相对正清的啦，这个叫 TensorPlex。TensorPlex， 好，这个名词非常困难，其实它只是在帮你质押套币啊。哦，你把套币给他的话呢，一年可以收大概10-20%的利息，欸，就这么简单，类似以太坊的 Lido。哦，那这个项目为什么说比较震惊呢？因为它就是有拿融资嘛，大概拿了300万美元。哦，所以如果你手边有套币呢，是可以考虑质押到这个 TensorPlex 的，而且它目前还没有发币，所以可预期未来可能会有一些空投。那就目前的数据呢，质押人甚至还没破千，所以非常的不卷哦，非常的不卷。所以这个项目整体来看呢，故事蛮好听的，对。然后周边生态目前才刚起步，所以虽然说它市值已经到这么前面的了，但我认为还算是偏一个早期的项目了。那最后平衡打击一下，就是前面好像讲的都是优点嘛，我们最后还是要讲一下有些人的抗胜哦。前一阵子呢，其实有人对于套这个项目有一些质疑啊，就是觉得说，他实际看了这些套上面的在做的事情，他觉得这个模型好像都在产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就是非常的没有效率，好像不如他的理念想做的这么牛逼哦。那其实这篇文章前一阵子发的时候，套是跌的蛮惨的，对，远比现在价格还要低啊。但是还是会跟大家提这个原因，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币圈的叙事其实是蛮大于基本面的，包含我们先前提到一些 AI 项目呢，可能实际应用面都还没有那么强哦，只是说纯站在叙事的角度而言，套的整个包括说模仿比特币的设计都是蛮有想法的，对。所以如果 AI 的泡泡吹得够大的话呢，它站在现在市值的龙头地位，还是蛮有机会被当 AI 的民营币来炒作的。所以长期来讲，我是觉得这个可以纳入 AI 的整个前几龙头的一部分啦，对，大概是这样子。
对啊，没有啦，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这样啦，其实那只是因为股票圈太多人真的很重视基本面而已，但实务上股票圈本来也有其他投资流派，
嗯，
对，要不然你说做当冲的那些他们的流派当然也不可能只有基本面，你懂为什么，
嗯，
那同样的道理是，其实大家要回来到的东西还是说币圈有一种民营币这种投资方法，就像 Satoshi 讲的，其实2024年第一期让大家也很出乎意料的，就是涨赢比特币的那六只里面有两只就是民营币啊，狗狗跟续把嘛，
对啊，
斗局跟续把嘛。你要说斗局跟续把，人家有在管他基本面吗？我想应该也没有。斗，嗯，局跟续把他们当初能红，就真的是 Elon Musk 喊单带起来的公司，
嗯。
所以实务上还是回到那件事情说，我觉得状况只是说， 2024 年你会不会觉得，Web 2传统世界 AI 还是会持续的影响整个股票圈？如果 AI 在2024、2025都可能还是会股票圈的主旋律，其实，在2024、2025，是刚才跟他讲点，就是说你基本上也不用真的太管 AI 的基本面。面啦，你 AI 板块基本面，我说币圈的 AI 板块基本面，因为他们的基本面相比于真的传统的 Web 2 AI 的公司而言，就没有护城河啊，或者是发展就很早期啊。你看基本面投这些东西是，我觉得是反而是你有点搞不懂 AI 这个板块，是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它不是只看基本面，它你应该要想象成是说它是有点在蹭 Web 2热点，就像民营币在蹭热点，或民营币它就是自成一个投资属性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实务上2024年，你如果2024跟2025，如果这个加密货币市场是走一个正向的循环，我说整个大市场都在走一个正向循环，那其实 AI 的板块投资就应该不是只是看基本面，而是应该要看更多的看的是说 AI 这个板块到底在这个圈内的资金的关注度会不会越高，那越来越高前提很有可能就是因为2024跟2025的股票圈的主旋律还是 AI， 对，大概是这样。因为讲另外一个数据也是补充支持一下吧，就是其实现在 CoinGecko 里面有一个 AIB， 它有一个全赛道总市值，那这个数字大概是200多亿，对，那其实200多亿你知道你要说大吗？好像200多亿美金是很大，对，可是实际上也只有跟一个狗狗币差不多大， 对，但民营赛道是有更多币嘛，狗狗币只是龙头，整个民营赛道大概还是 AI 赛道两倍多。
嗯，
对，所以实务上呢，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点是说，其实 AI 币，我觉得 AI 币跟 AI 赛道，其实加密货币市场好的时候，我们相信它还是有蛮不错的增长的空间的。所以对啊，基本面这种 FUD 就是不是很适合套用在 AI 跟民营板块啦，我们觉得大概是这样。
嗯，
对。
对，差不多是这样。万物皆迷因啊，
万物皆迷，这就有点太过分了。有些应该不是。好啦，反正差不多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样啦，我相信大家也比较关注的还是盘势啊，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在这边做一个收尾。那减半真的就是真的也快结束了，希望这一轮还是像过去一样，减半过后几个月会带给大家一轮狂暴大牛市。那最后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大家也知道，这次2024年第一季要涨赢比特币是不容易的，只有6只币，但实务上其实就考验的就是大家的选币功力嘛，或者是这个收集资讯的能力。所以如果你就是对2024的下半年加密货币市场还是很看好，你想要有一个群组跟你一起讨论哪些币是可以这个 交易的强势币种，那我们有这个我们的首席交易员6A 会在里面跟他大家自己分享，每天自己分享说他现在觉得还不错币有哪些。对，那当然群组里面有很多人是会跟你愿意交流这项资讯的，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欢迎加入我们的群组，我们就放在资讯栏底下，这是一个免费的群组，只是因为是免费所以他就有一些进群的门槛跟条件，那我们要先确定说你是真的有兴趣做这件事情的，所以要至少注册4间以上的交易所并完成 KYC。 那相关的这个申请表单跟教学的文章我们也都放在资讯栏底下，有兴趣的听众其实就可以去看一下。对，那另外就是说目前为了响应这活动，有3间交易所在这个月是有给一些赞助的，其中尤其是 OKS 大家要注意，因为从你听到节目的时候大概已经剩不到7天 OKS 的活动就要结束了，好不好？那3个交易所赞助的话，你总全部活动你都完成，最终你应该是可以拿到$160以上，所以你不但可以拿到$160以上，我说新户不但可以拿到$160以上，然后你甚至还可以就是听到我们的交易员啊，首席交易员6A 啊，跟其他一些这个喜欢打单的群友一起在交流这些哪些是不错的强势币种可以交易。那有兴趣的就麻烦去资讯来帮我们看一下。那最后就祝大家这个减半后市场一片欣欣向荣。拜拜
拜拜
拜拜。